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是根据我们的那个老龄化的情况，在澳大利亚老龄化的情况和需求的话，到了2050年的时候，至少我们需要100万护理员工。
全国所需要的这个人数是吗？
对对，你看这个缺口有多大？从36万，澳大利亚的人口不多，所以还是很大的挑战。要填补这个空缺的话，根据估计，有40%来自于新移民。你知道这个压力有多大？第二个就是为什么要加强培训的力度？因为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知道，在将来的10年、20年，我们的消费者人群要发生变化，都是二战以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他们是在和平稳定的环境里面成长起来的，他们现在对将来个人的付费付出的那个费用越来越高，
就在养老方面的这个支付将会越来越多。
肯定是的，然后这样的话他们对质量的期待肯定就会很高，特别是他们希望有更多的自主权，能够选择服务项目，这些服务项目怎样满足他们的要求，比如说什么项目什么时候为他们提供，怎样提供，他们需要控制，这些都是有文化有知识的人，这婴儿潮一代和他们的父母那一辈是不一样的，消费者人群变化了，这个教育培训也要加大。第三一个就是这个教育培训是吸引我们年轻一代到养老机构里面工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这是我们在研究当中已经发现了的。如果养老机构里面有付费的培训，能够支持他们在专业上，提高他们的专业知识，提高他们的知识和技能，那就能够让他们更好的应对压力，在工作上的压力，能够减轻他们的工作压力，能够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能够和那个老人和他们的同事和谐的处好关系等等，能够促进他们的生活质量，这也是留住人，能够吸引他们进入这个职场，然后留住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更重要的一点，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做很多研究，特别是这个老人院里面很多老人，50%的老人有老年痴呆症，还有很多老人都要接受临终关怀，在老人院里面或者是居家照护里面，所以我们的在这个方面的老年痴呆照护和临终关怀方面的研究是在不断的推进，这个知识在不断的更新，这些新知识和新的理念技能要传播到我们的员工当中，让提高我们的那个照护的质量，只有通过培训才可能达到。
2020年可以说是一个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到的一个年份，养老机构也经历了巨大的考验，而老人作为脆弱群体之一啊，他所受到的来自于病毒的危险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之大。哪怕澳大利亚还是拥有相对于很多国家比较完整的养老系统，但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呢，我们报道也发现了暴露了严重的缺陷。比如说我们根据这个养老行业皇家委员会听取的这个报告，养老机构死亡病例就占到了全澳新冠死亡病例中的近70%。可见养老机构面对在危机之下所面临的这些挑战是非常之大的。除了这些之外，或者是在这个疫情爆发期间，养老机构面对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压力啊，您有怎样的观察？您觉得哪一件事情哪一方面可能是最值得大家关注的？
对，你这个问题也提得非常好。我们都知道，我看了一下今天早晨的那个资料，到目前为止我们那个养老机构的总病例是2049例，1364例已经恢复了，有685例死亡，其中97%都来自于第二波的那个维多利亚州的 COVID-19。 很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除了和老人他很易感这个病毒以外，他脆弱易感这个病毒，他有其他病，所以很容易感染这种病毒以外，也暴露了我们系统，我们养老机构这个系统的问题。刚才你都提到了这个系统问题，比如说从我们的观察还有媒体的报道，我们都知道没有及时的追踪到这个阳性病例，第一时间就放过了这个阳性病例，让他进入了这个传播到了养老机构里面，再加上这个检测不够，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对没有对所有的员工进行定期的检测，还有不光是员工，还有进入这个养老机构里面探视老人的这一部分人都没有进行很重要的定期的检测， 对老人的保护力度不够大，比如说在很多养老机构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要求员工戴口罩，就后面才开始戴的口罩。另外一个就是员工多点工作，他从一个点爆发了流行以后，马上就把这个病毒传到了更多的养老机构里面，一下子就传播开了。对员工的培训也不够，洗手啊，然后保持那个社交距离，在老人院里面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做得不够的，再加上我们的领导管理力方面也可能存在一些缺陷。COVID-19 爆发期间，正是我们澳大利亚皇家委员会对老年护理质量和安全进行调查的时期，你刚才都提到了。所以在这个期间，他就把这个 COVID-19 在养老院里面爆发流行、高发病率、高死亡率的这个纳入了他的其中的调查当中，并且推荐了四个方面的那个行动。我们都知道这四个方面的行动已经推荐出来了，已经早就在媒体里面报道了，但是我在这里还是应该强调一下这四个方面的推荐现在正在老人院里面执行。第一个就是澳大利亚政府资助养老机构要保证确保这个员工的数量，因为在这个 COVID-19 爆发期间，我们很多养老机构都不允许家人探视老人，这样的话给老人带来的是一种孤独。我们都知道老人他定期都和他的儿女啊那些他们的都在交谈，都在面对面的交谈，现在一下子失去了面对面的交谈，就需要我们的工作人员帮助他们进行通过 iPad、 iPhone 来进行交谈，这需要时间，需要我们的员工来操作。这一点在很多养老院里面现在开展得非常好，因为我现在正在和其他三个养老机构在做一些研究，我知道他们在这个方面开展得非常好，继续保持在这个隔离期间，虽然不允许家人探视，在有一段时间不允许他们进入养老院探视他们的家那个老人，但是他们保持了和他们的那个视频那个交流。这个方面澳大利亚政府加入了资金的投入，然后保证了我们的员工，确保了员工的数量来开展这个方面的工作。另外一个就是让我们的 Medicare 能够支持那个对老人的心理健康的那个资讯，防止他们的心理健康方面恶化，这是第二个推荐，也实施的比较好。我觉得第三一个部分就是让要政府发布 COVID-19 的国家老年照护那个计划，要建立咨询机构，这个也是在开展当中。最后一个就是要任命那个感染管理、感染控制的官员，在每一个养老机构里面有一个感染控制的官员，并且要接收这个澳大利亚政府任命的那个感染控制的专家，他的检查到养老机构里面检查看到的实施的情况。所以这几个方面的那个行动推荐出来以后，采取了以后，我觉得还是加大了对老人的保护，在这个 COVID-19 这个防护措施一下就跟上去了。所以我们那个对下一步控制，如果再有爆发流行啊这些，我们肯定是这个发病率和死亡率会大大的降低。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